Metro, just to save you.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86期的不可说辞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头带，
我是老徐。
好，本期节目呢，请到大家熟悉的嘉宾哈，豌豆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Wonder。
好，那在2019年的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呢，由索尼出品的《蜘蛛侠：平行宇宙》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的奖项。作为史上第一部蜘蛛侠动画电影，该片的贡献呢，除了在各大奖项上的斩获，更重要的是为当时呢已经略显疲态的超英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启发了更开阔的创作思路。虽然呢从故事维度，蜘蛛侠平行宇宙依然是典型的师傅带徒弟式的经典英雄旅程，但从其大量使用降格和一转二制作，以及非常出彩的漫画手绘风格，使其呢从视觉和美学表现上区别于以往看过的超英电影。同时呢，多元宇宙的展示，索尼呢也显然比迪士尼大胆得多。不同宇宙间呢，蜘蛛侠的互帮互助，彼得·帕克和迈尔斯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据说呢，英雄无归哈会决定引入托比和加菲两代蜘蛛侠，也和这个平行宇宙的成功有很大的关系。2018年呢，蜘蛛侠平行宇宙上映时，迪士尼漫威那边复联4上还没有公映，可能在当时呢，谁也没有想到复联4竟是迪士尼漫威的真终章，开启第四、五阶段的漫威电影宇宙。虽然票房成绩依然能打，但口碑却一步不如一步。第四、五阶段的漫威电影呢，除了故事上的羸弱，强行关联的多元宇宙产生了无数 bug 和槽点，被压榨的特效公司呢爆料漫威的项目是这个钱少事儿多，引起了业界的一片声讨。诸多漫威新片中唯二能让粉丝还算满意的蜘蛛侠英雄无归和银河护卫队三，其实大家更多满意的是情怀部分和经典角色回归的感动，故事本身呢并经不起推敲。本期节目呢就让我们来讨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动画超英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的续作蜘蛛侠纵横宇宙，并同来聊一聊漫威第五阶段那些让我们又爱又恨的作品，以及呢关于超英电影发展的当下和未来。惯例呢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本片的基本信息。本片的导演有三位，包括呢在前作蜘蛛侠平行宇宙中担任艺术指导的贾斯汀·汤普森，以及两位新加入的曾指导降世精通的导演乔伊姆·多斯·桑托斯，以及曾指导《心灵奇旅》的导演凯普·鲍尔斯。本片的编剧有四位，包括曾参与前作编剧工作的菲尔·罗德和赫里斯托夫·米勒，以及呢新加入的《神人雨侠1984》的编剧戴夫·卡拉汉姆。那本片的音乐是由丹尼尔·彭伯顿完成的，他在《蜘蛛侠：平行宇宙》中的配乐给大家极深刻的印象。配音阵容方面，前作中为黑蜘蛛迈尔斯、蜘蛛格温、蜘蛛侠2099、彼得·帕克配音的沙梅尔·梅尔、海利·斯坦菲尔德、奥斯卡·伊萨克、杰克·约翰逊悉数回归。据悉呢，本片会出现哈总数超240个蜘蛛侠以及6个主叙事时空，想想呢便知哈这后期老师在处理音轨时候多崩溃了。蜘蛛侠纵横宇宙接续前作，讲述为了打破挚爱之人牺牲魔咒的黑蜘蛛迈尔斯与蜘蛛格温一同对抗由蜘蛛侠2099领军的蜘蛛联盟的故事。节目开始前还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SD 的光影不污。本月呢，内地院线国内外新片都很丰富，月中上映的《闪电侠》，我们现在这儿哈跟豌豆老师预定一期节目。关于我们最新的节目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通知。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会有人拉您。公众号的具体名称请看节目下方的简介。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还请在泛播客平台的不可说专栏帮我们点个订阅关注，并在专辑评价打个五星好评，也可以把喜欢的单期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各位，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啊。那在正式进入到本片的讨论之前呢，其实我跟老徐一直想去吐槽一下哈四五阶段的这个漫威电影宇宙。包括之前呢，其实我在节目里也提过，本来呢跟老徐看完了《银护三》之后，因为那段时间节目就其实没有什么新片做嘛，想聊嘛，就被老徐严词拒绝了，其实很难啊。所以说我们就来简单聊一聊哈。那第一个话题呢，想问问二位哈，就是选一部你最想吐槽的四五阶段的漫威电影和一部你觉得相对比较好的，这样豌豆老师先来，咱们先聊吐槽的，你请。
奇异博士二，
OK，
尤其是这跟咱们今天聊到的蜘蛛侠纵横宇宙是同一个题材，然后他们其实，在美学上也运用了 同样的表达方式，但是就剧本的完成度而言，包括对角色的塑造而言，这两个片子的差距太大了。
嗯，
尤其是因为我本身其实还挺喜欢史传奇的，
嗯，
但是在第二部里面，包括旺达，我也挺喜欢旺达与幻视里面的对旺达这个角色的塑造，
这俩都挺喜欢的。
然后一部片子就把他们都毁掉了。然后实不相瞒，其实我还挺喜欢 X 教授，然后包括那个是惊奇先生，
对，惊奇先生。
就是这些角色都是属于我在漫威和 X 战警这个宇宙里面，我就是比较带脑子的人。然后第一部片子所有人全部都降智，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OK，
我觉得它里面启用了太多降神了，直接降神了。这个作为就是对文本在意上而言，它里面的所有驱动全部是来自于突然冒出一个神奇妙的力量，那个力量控制了旺达，然后旺达变成了一个坏蛋，然后。又出现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然后他们要去追寻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个拥有穿越时空能力的少女，这个少女就成为了一切问题的源头。这种麦高芬式的写法太简单太粗暴，然后会让人感觉就是漫威好像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把这个续集拍下去，但它本身并没有像深入刻画史传奇，或者是对没有深入刻画角色，或者是表达真正对于多元宇宙思考的内涵。虽然我觉得就是其他的片子也不一定能做到，但是他甚至他整个片子里面对多元宇宙描述只是你穿来穿去穿来穿去，
对对对，
这对我跟蚁人的观感是一样的，我就顺带一块骂了。蚁人对于量子世界的描述也是没有带任何的诚意的，就他用特别粗暴的方式来给你呈现，仿佛观众只要看见了这些花哨的画面就能够得到满足，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太尊重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你电影的观众的一种行为。
明白。其实我的话就是对于奇异博士还是有挺大的执念，就是真的太糟糕了。但是刚才因为Wonder 已经说过了嘛，其实我个人的话我还是会选蚁人黄蜂女量子狂潮吧。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包括在之前上汽也好，然后在可能黑寡妇也好，可能我们都有颇多的怨言，但有可能就是受制于整个的条件限制，可能没有聊得太多太细，
聊上汽了
对，但是就被吓了嘛。对，但是我觉得聊完就是聊到现在为止，我其实发现蚁人和黄蜂女它出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在四阶段的时候，包括再早一点的时候，可能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整个漫威的逻辑还是它在超英的这个框架之下，因为我觉得超英片它没法定成一个类型，但是它还是在三阶段的时候很想去做那种类型上的融合或者是尝试。你包括可能就是奇异博士再糟糕，它也有可能和惊悚片啊或者是恐怖片之间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联动也好，或者是类型上的一个杂糅。那么到黄蜂那个黑寡妇的时候，其实还有可能是通过一些谍战的元素啊去把这些东西融到里面。但黄蜂女我真的感觉就是没梗硬融的那种感觉，就是她生在自己的一个多元宇宙的那个概念之下，然后往上翻翻翻，但其实没有了类型那个大框架下，整个就显得特别空洞。这也是我觉得看完之后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吧。
其实最有意思就是我们当时看完蚁人三之后，就你知道Wonder，我跟老徐还有我们另外两个朋友，就是当时看完了黑豹二，然后我们就本来是抱着特别开心的心情去看的嘛，看了黑豹二之后就拉了一个群叫漫威监狱搭子群，就去坐牢。就看完蚁人三之后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如鲠在喉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很大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刚才二位也提，就是这一部蚁人三我想吐槽的一个最大的点，就是他把这个康作为整个可能五六阶段最大的这个反派这件事情就是稀碎。
他
完全没有，我觉得在之前去铺垫灭霸的时候，他每一次那种威胁感、那种神秘感，就是完全都没有做到。他甚至不如我觉得那个洛基结尾出来那一下，还给你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就是宿命感啊，或者是他那种已经看破一切那种感觉。这里面就真的就是那种能力不够装杯来凑，尤其是他把那个蚁人往那个墙上一扇的时候，就感觉在看达斯维达，你知道吗？就那种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无论是康还是说像银狐三里面的那个至高进化，就是有一副那种老子天下最强，但结果就是一个被蚂蚁军团，然后一个被宇宙最强天团一顿群殴，就给我感觉就是蚁人三就是像老徐讲，就是乏味。
嗯，
其实老徐刚刚讲的是类型角度，但我觉得就是从纯故事维度，就是可能之前漫威做单体电影的时候还能去讲讲故事，但蚁人三里面就包括你说奇异博士二里面，就是为了融这些不同的角色， 其实完全牺牲了他的那个可能角色本身，包括很多人吐槽说在蚁人三里面那个老嘛，就是斯科特老这个角色最大的败笔，就是他没有把他那个碎嘴的朋友写进来。
嗯，
就是这个人其实明明是把他作为他那个底层环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加入进来的，但你知道蚁人三观众感觉他像个赘婿一样，就是而且最关键就是除了他以外整个这个家里的所有都是工具人，就是你说机械降神嘛，最后那个蚂蚁怎么就变成高科技蚂蚁了，电子蚂蚁了，就是赛博蚂蚁，就看得我特别的离谱，包括他跟他女儿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还挺遗憾的地方，所以想问问 Wander 吧，你对于蚁人三有没有什么很想吐槽的地方？
我觉得刚才戴老师已经聊到了，就是对于康的这个角色塑造，大家真的会觉得看了这个电影会觉得康这样的人能够统治这个世界吗？或者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真的值得被统治吗？
确实
无论是从量子这个量子世界和他的统治者以及他那些底层的反抗军而言，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星战的翻版，但是星战毕竟是很多年前的东西了，他有一套自己的叙事逻辑在的，虽然我也不认为星战的世界塑造就一定特别特别完善，但是量子狂潮几乎是把星战中最不好的部分给放大了，就是愚蠢的领袖以及不知道就是为了某种刻板价值观而起义的那些斗士，
对对，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不知道美国的观众会怎么看，但是作为中国观众，我会觉得他真的没有任何趣味性。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是，就你看复联四之后，我看很多人都在评论讲说，它的核心是在传承嘛，
嗯，
就你看，所以每个故事里面都会夹那么个新角色，黑豹二里面的这个苏瑞跟钢铁之心，刚刚你挑奇异博士二里面那个美国小姐，其实但是这些其实都撑不起，我觉得所谓青年复仇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这些角色全都是你所谓的阶降神药或者是那种特别工具人士的存在，所以刚才咱们仨不是聊吗，刚才 Wander 说就是今年还没有漫威电影了，还有部惊奇队长二，但其实里面的所有的角色其实都是好像没那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还挺遗憾的地方吧。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讨论的点哈。但对蚁人三还有个最后跟二位分享的地方，包括跟朋友们分享的地方，就是那个十八禁的那个拉皮小黄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就那个摩多克，
对，
我太奇怪了，那个造型、那个角色塑造，最关键是他被做成摩多克的时候，有个镜头是一个剪影，然后那个小屁股，你知道吧，就跟小黄人一模一样。是，那么如果我们聊四五九点，你们觉得相对不错的？啊，我们说矮子里拔大个是吧？总归有那么一两部还可以的，觉得是什么？
其实我不太想挑，但我
好为难、啊，
但是只能要挑，只能挑银护三了吧。
嗯，
但是我对于银护系列其实一直都有一点
微词。
对，因为我本身并不是美国八九十年代怀旧金曲的受众，他们的怀旧对我而言没有意义。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看就是角色之间对抗的人物，然后在整个银河护卫队系列里面，它的主基调不是去对抗，
嗯，
不是去成长。我会这么觉得，因为他看到最后你会觉得进爵成长了嘛，他成长了好像也但也没好像没有成长，
嗯，
然后再加上整个银护系列里面的反派一个赛一个笨，
一个比弱，
一个比一个弱，一个比一个就是开场渲染的多么牛逼，然后后面就一拉到底，当然这是因为导演有这样的创作方式嘛，所以詹姆斯古恩在自杀小队里面的处理，我就觉得他就非常适合。但是我会认为，就是我自己喜欢的超英电影里面，我特别喜欢看真正拥有苦大仇深的反派和内心纠结的正派之间的那种斗争，这种桥段在整个银护系列里面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嗯，
然后再加上银护系列里面有太多让人无法忽视的槽点，包括科技树是怎么点的，包括这个至高进化它到底至高在哪儿又进化在哪儿，我也不理解。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把反派人物消解或者让它变成一个喜剧角色的同时，你牺牲的就是整个故事里面的严肃性，而我认为
是的
你一部电影如果完全不带有严肃性的话，至少在我这里是会有一些遗憾的。所以我本人是出于我觉得在口味角度上我不太跟银护系列合得来，但是从单纯的电影本身的完成度还有它能带观众的体验来说，它确实是四五阶段里面应该是最好的。
我的话可以说剧集吗？
可以啊，不可以？
不可以说剧集，不可以说。
哎，你可真聪明啊！那我也聊剧集，
他剧集感觉好像能说的更多一些。但如果真的就实说电影的话，其实我这写的就是《永恒族》，我觉得四五阶段也好，或者是你放到整个现在漫威的大宇宙里，它也是一股清流，
特别的。
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办啊？《永恒族》是不是一个敏感词了？
还好
，反正就是我感觉它和任意一部我们所谓的那种传统的 美学或者是超英的那种状态都不太一样，就是你看银护三你还是能感觉到那种滚岛的在拍 X 特遣队的那个时候的感受，对，那个劲是在的，但是在永恒族里你会发现它和基本上所有的超英类型都是不太一样的，并且你如果说我们待会儿可能还会讨论特别多就是关于多元宇宙的问题，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建构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线，它顺着永恒族里头不同出现的人物也好状态也好，它就形成了一个美学上风格上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叠变，这是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可惜当时就是没有在大荧幕上真正的去看到永恒族的那个天神族的那个感受，我觉得一定会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哪怕从小荧幕上你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直接而来的那种气势也好，或者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挺特别的漫威。
就是我放在博电影博的话，突然那个大影嘣拉长，
对啊，
哇操，那太吓人了。对，其实也是啊。其实老徐说的也对，就是如果是从剧集维度的话，可能有更多可以聊的哈。不过后面我们会简单提一提啊。那其实我也一样，就是还是银护三嘛，因为毕竟就我觉得银护这个系列吧，就是它还是会给。如果像你说的你不接受这个设定其实就很难带得进去嘛，但其实我当时同行的朋友其实看的时候还是会很感动，就因为他其实还是能对角色之间的那种勾连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全的。其实我个人觉得银护第一部的话其实我们都还相对比较喜欢，因为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你会发现他其实给你呈现的这几个人在构建成团队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关系的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火花，和包括就是火箭这个角色从三部到复联整个的成长其实还是比较完整的，所以这个其实从这个维度来我觉得它比这些所谓的在四五阶段里强行勾连的角色呀，包括为了让他能够成为主角的人物去做代际的接替都会更优秀一些，包括就是我觉得像星爵跟卡莫拉这条线，因为你知道他们之前经历过什么，这些其实是就感觉就是你看到最后你就发现就是在看一个连续剧，就是你也不是说一定要说他要怎么怎么好，但就是你看到他们最后有一个结局，然后他处理的方式还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很 HE 的那种结局，然后他又回到了各自的那个时间线里去，其实也是还觉得就也挺好的吧，就也没必要太去跟他较真，所以就是可能我个人觉得银护三是久违的你发现导演依然他坚持自己从一开始所创作的那个东西，就至少他最后没有像滚岛自己也说嘛，他没有因为雷神在复联四里莫名其妙加入到银护，他就一定要在这一部里去怎么做，他就还是好好把自己这个故事讲完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挺让我开心的吧，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就是被伤害太深了之后忽然有人安慰你，
对，就是被 PUA 了，我被漫威 PUA 了，我这期标题出来了，对，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哈。然后下一个哈，就其实我们在聊漫威第四季第五阶段，刚才提到说所谓的bug 呀，或者是觉得降智啊，或者老徐提到的就是角色不太对啊之类的，就是你们觉得在今天你看到的这些漫威电影的四五阶段里面有什么共性的问题是你觉得跟过去我们所着迷的那个漫威有一些出入的比较大的地方，我比较好奇，所以这里面其实可以涵盖一些点嘛，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所谓反派的问题，因为其实在之前我们聊过萨诺斯这个角色其实是给很多人还很深刻的印象，但这个新反派康确实是感觉立不住，所以关于这个康你们二位觉得能不能接过萨诺斯的衣钵啊，听到二位的看法。
我对灭霸这个角色也是颇有微词啊，还是出于我个人的我个人的，但是灭霸至少是一个非常传统和标准的反派，
啊，对，
他的各种出场和铺垫以及他所带来的威胁感，包括其实在那个复联三里面他带来的这种最后那种完成任务之后看破一些淡薄感，我觉得是把这个反派角色确实是标记在了电影史上的。那么相对而言征服者康不论是他在戏内的表现还是他在戏外出现的新闻
戏外的表现
都会让人感觉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达到萨诺斯那样一个高度，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是他所代表的这个力量，因为灭霸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宇宙意识，而且在原著里面他本身是跟死亡女神，他是为了死亡女神而进行杀戮的，他代表的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当他打出响指的那一刻其实观众是能感受到一种极大的来自于宇宙本身的压迫感，这也是我觉得漫威电影当它上升到了宇宙阶段的时候能够带给观众一个最大的力量，因为宇宙是无限广阔和未知的，而且会让我就让我比较想吐槽的一个点就是灭霸这个事儿应该消灭了宇宙中一半的生灵，康他居然都不知道这么一回事吗？ 就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就是灭霸是怎么被复仇者打败的吗？
是是，
就是好像他们并不是处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就这种情况其实在漫威电影里面特别常见，就你总感觉有这么一个牛逼哄哄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超级团队，但是反派们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个对手，他们也不研究这个对手，
对，
他们就做坏事，就像怎么说，像哥谭市里面的罪犯，
嗯，
不在意蝙蝠侠的存在啊，当然这个在很多后面的那个蝙蝠侠里面得到解决，包括像纽约市的罪犯不在意蜘蛛侠的存在。
对对对，
有些其实我看到在那个动画片里面，就是那些小偷小摸的还偷东西，我说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有蜘蛛侠吗？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些就是风险低风险高收益低？
嗯，
所以说回来就是征服者康所代表的这个力量是多元宇宙，
嗯，
代表宇宙的无限可能性或者是时空无限可能性，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很玄学了。你能，因为我觉得我在看漫威里面的时候，虽然我对平行宇宙这个概念比较感兴趣，但我觉得从复联四引入到平行宇宙来解决问题的那刻开始，这个宇宙就是整个漫威宇宙已经不存在真正的问题了。
嗯，
就像龙珠引入到了可以复活，引入到了地狱概念之后，所有角色的死亡都没有意义了。
对对，
卡摩拉在这条线里，在那个银河护卫队三里面，他没有和星爵走到一块，只是恰好因为这个宇宙的卡摩拉没有走到一块。但是如果观众就如果编剧愿意，他可以写出无数种结局。
啊，对对对，
这种无限可能性，对，我觉得对于传统的线性叙事或者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本身认知会有非常大的冲击。这其实也是我之后想聊到的一个话题。
嗯，
因为当我们用平行宇宙来解释一个电影或者是影视系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办法用传统的人物关系来交代这一切了。这也是就是我刚刚举到龙珠这个例子，当龙珠进入到了一个天界之后，到了一个非常宽广的宇宙之后，很多角色本身和事件本身的意义就会被消解。所以龙珠的做法就是不断的重启，不断的重启，然后来保持新鲜度。它成为了一个，它成为一个完全为了商业目的而进行创作的，它不在乎人物的成长，不在乎人物的真正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征服者康他所代表的多元宇宙或者无限时空这个东西，你对于观众而言，我其实不知道就是这有什么好怕的呢？因为我们已经预知了，既然你有多元宇宙存在，那你像就像沙漏灭霸有那么几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其实那个几千万分之一说的太保守了。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看到那个川西举出那个一的时候，我就想问，如果宇宙的平行宇宙是无限时空的，那你就不可能只有这么分之一，就理论上你还有四五六，只要你的样本量足够大。当无限这个概念引入进来之后，很多叙事本身的力量被消解了。
对，
那么征服者康啊，我可以就是说，大家如果对这个角色有关注的话，就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这个角色到底哪儿可怕了？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相比灭霸来讲，康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出现的太多了。
嗯，
就是你比如说在，
啊，对对对，
那个灭霸，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就是除了在复联三四里外的时候，他一直以来就是作为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彩蛋，
嗯，
他一直在往里去藏，甚至其实。就是到再往前一些拍雷神二也好啊，然后再拍一些钢铁侠三的时候，他其实最后落到一点就是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而已，他甚至彩蛋都不用太费心去勾织起来，只是慢慢慢慢告诉你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预知到的就是复联五是叫康的王朝吧，好像是，就你已经非常明确的指代了这个人就是最后的 boss。
对，
当然康可能还有什么其他身份，就又不只是一个康啊，又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康。
对对对，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康，他已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叙事载体参与到了你前面的很多故事序列里了。
对，
而且你参与到的故事系列里真的就是不是说降智的问题，而是他太漂浮了，就是他在洛基里的样子和他在蚁人里的样子和他在种种其他的去那个
竞技场里的样子，
对对对，竞技场里出现样子，他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个形态出现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人物。你因为他参与到了叙事中，你会对他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清晰的一个认知。
嗯，
但如果他只是作为一个阴影也好，或者是一个幕后的一个人也好，我们对于他的想象永远都是在迷雾里面，我们去推测去猜测，那都是能够开发起我们对于他的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想象。
嗯，
但是作为一个你真的在里面的一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你无疑会打破观众对于你的一个预期。就至少我觉得在复联五里面出现的康，可能我的预期里头就是一个很大条的那样的一个人，他并不是说一个能够运筹帷幄代表着一个像刚才小萌说的很好，一个宇宙意志，或者是一个我们真的会觉得跟我们彼此之间是有距离感的一个人物，你还会感觉他是一个就是一个能力强一点的反派地球人而已，对吧？就反派宇宙人而已啊，就是你只能这样的去一个理解的一个形式，你没有办法对他有特别深度的一个推测。
嗯，其实你们发现蚁人三跟洛基里面的这个康是一个意思吗？
对、啊，
就是他俩都是那个可以收束所有时间线，但是最后可能被杀死或者被解决。
对，但是在能力上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体现的性格上，
对，对嗯、就你会觉得那个，我就刚才就说嘛，其实洛基里面那个康让我觉得就很像 Rick。
对，
就是那种我啊，就是让反正很多宇宙都是你杀死我也没关系，你杀死我之后还会有我的，所以就这样。
对，
但是
编剧视角的那种感受了。
但这个康你会觉得他好像就是被凡事的那些。啊，你那个背叛了我，我要向你复仇。你都已经看过无数种可能性了，这种东西对你来讲，
对、嗯，这
算什么？
这其实是我之前一直用来吐槽国产仙侠剧的一个点，嗯、就是你们都修炼了几千年、上万年、几世轮回，到最后你们追求的都只是谈情说爱，
情字，嗯、哦，就那种感觉，还是让人觉得挺。就觉得很奇怪啊，哈，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还挺遗憾的地方。对，包括到就是说《蚁人三》里面，真的就是在很多人都吐槽他，包括《至高进化》也说就吐槽的，就是你们大哥，你们的科技水平或者你们能力这么强了，你们就真的会被一个蚁人，或者是一定要等这么个人来，或者一定要把那个你的过去的一个实验品脑袋开花，才能让你再进步。
毕竟自己脸都修不了，我也
不好。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都已经这么至高进化了，你连你的脸都还是贴了一层皮，就真的是怎么说，就赶工赶到这个程度吗？就是让我觉得还挺遗憾的。就是所谓，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最强反派最后居然是在跟蚁人跟黄蜂女的肉搏当中输的。我这所有人，我印象很深，当我们看完之后出来，就大家面面相觑，就是这个人还有什么进步空间？
又要降，这等那个复联五的时候又降神了，
又降神了，就嘎一下就一道闪电劈过来。哎，你没发现《至高进化》跟《蚁人三》里面的这个康，他俩的那个绝招都是啊，然后嘣的那个招，
但是
量子脉冲。
但是《至高进化》只用这招打了自己人，
打了自己人，而且是生气了，气急败坏。对，这很奇怪啊。所以这是我们聊了一下康啊，这个我们可以在后面再持续关注。那第二就是关于漫威后继无人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刚才我提到嘛，就是在整个复联四五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所谓新角色或者剧集里面的角色加入进来，但是总给我一种好像这个青年复仇者联盟建不起来的感觉，所以不知道二位对于这个所谓后继无人这件事怎么看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漫威电影它可能即将走入到一个
末路，
真正的末路，因为我们最初去进入电影院被电影所吸引，可能是出于特效，但是如果要坚持我们一步步的看下去，看那么多部，其实就是角色魅力了。
嗯，
系列电影的最大魅力就是角色本身。
是
的啊，然后就这一点，我觉得在那个《速度与激情》系列上面提到的非常好的反面教材。当我们大家对范迪塞尔没有任何感情，其实我非常讨厌他，所以后面的剧情都不想再看了。
是的，是的。
然后，然后在漫威系列里面，这其实钢铁侠少罗伯特·唐尼就是一个特别出色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真的是这个系列的灵魂。然后当他。就是当他对离开了这个系列之后啊、我就只想赶紧去看奥本海默。所以我后面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对于蚁人甚至连蚁人的演员这叫什么名字叫
保罗
你看你也记不住吧
对
啊所以就是这些角色他已经本身没有那些我们能够称之为
路德你说
啊就是记忆点的地方了，他非常的扁平，他的角色魅力甚至还不如就是钢铁侠系列里面的一些配角。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会为什么要花钱去看一个我觉得连魅力就都没有的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因为为了延续这个庞大的电影系列的帝国，我觉得漫威在选角上面也有非常多极尽的造进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包括《奇异博士二》里面选择那个美国小女孩，那是美国小女孩吗？那就是小女孩，
她叫美国小姐
啊、
嗯、
啊！就是这些，包括其实《银河护卫队》它其实也留了一条新的班底啊。它可能之后没有独立电影，但也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后续的剧情中。我对于这些角色是没有任何感觉，就像看一本漫画，然后你看到后面，你发现它引出了无限多的角色，然后这些角色本身。也没有什么自己很特别的点，再加上超英系列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每个人总会跟其他人撞一撞，你的能力，再加上还有隔壁的 DC 在那里虎视眈眈，
嗯，
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找不到就是接着要看下去的理由，你的特效也不会有更高的进步，你的剧情也不会有更高的进步，你的角色也毫无魅力可言， 那为什么要为你买单呢？
其实整个我们的观影的阈值有在被拉高，然后导致就是它到了一个特别畏手畏脚的一个阶段，就是可能我们在接受了复联三、复联四，然后包括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些复联的作品之后，就是我们很难给他一个再建立角色的一个空间或者是时间了，所以我们会经常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论调，无论是看衰漫威也好，或者是说他后继无人也好，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可能还是会需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因为包括第五、第六阶段，但是就是要看到他接下来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有没有给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在系列电影里给人物成长一个足够的时间或者是空间，但是就是真的觉得想象力已经足够匮乏的状态下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能够建立出来的一个角色，就是你真的会让我想到下一个复联谁能作为一个领头的人物，然后组织起这样的一个复联，你就会觉得彼此角色之间真的互相关联的，然后程度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别的，
是的，
不是太妙。唯一这些可能有互相联动的，可能奇异博士啊和猩红女巫这些，你都会觉得大崩盘状态。
这挺遗憾，我觉得就是黑豹，就我觉得还挺遗憾。就我不是说黑豹二这部电影是黑豹那个演员，其实挺遗憾。
对对对，
就他其实觉得在就是后漫威时代应该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军人物吧，但这个也没办法啊 ，RIP 了。所以就是可能漫威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说，让我印象就可能还会喜欢，依然像是旺达呀，但是不是奇异博士二里面魔改的旺达，就包括洛基。其实洛基二是我今天最期待的漫威新作，就是这个一定是非常期待的。就是尤其是看完蚁人三之后，最期待的是他最喜欢他那个彩蛋。洛基哇一睁眼，所有人当时那个影院里哇操，就是那种就那个是你是期待的。而且现在超英片其实就两条路嘛，要不然你就做类型杂糅小丑二这种，对吧，是做了一个什么歌舞片这样的一个形态，要不然你就给创作者更多的空间自由，不是像古恩他到人家那儿拍特遣队就是一个完全自由，你拍吧，一上来你以为那帮人在沙滩上都是那种都是英雄，嘎全死了，就是要拍这种东西。所以就是要不然就不要贪多，就是踏实做角色。因为刚才老徐说，你前几个阶段其实也有很不好的电影，或者也不是不好，就很传统电影，《雷神一二》《美队一》，其实都不是什么让你觉得留下很深刻印象的电影。但为什么你依然能够喜欢它？就是他用这些单体电影踏踏实实跟你讲这个角色的个人的故事，而不是急着说这个要跟他连一下，那个要跟他连一下。那这个其实是觉得比较没必要的地方。包括你看，像《奇异博士二》一上来之后，你看到传奇，对吧？他去跟他的那个。就是没有最后没在一起的那个女朋友，他们俩的那个交集，其实你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触，但这些感触完全被你说的那些机械降神也好啊，乱七八糟情节也好，全部给他消解掉了，所以就是觉得还是很遗憾的哈。否则，包括像现在，如果你不好好做电影的话，就像现在滚导去拍了 DC， 这个反超漫威真的是分分钟的事儿。尤其是下周你等闪电侠一出，如果真的跟前期媒体口碑一样炸的话。这就是一个开始了，我觉得。
DC 的新时代。
DC 的新时代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就真的是要就可分高下了。包括大家有如果知道的话，闪电侠里还有特别可怕的客串，不仅是咱们现在知道那些客串，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客串，
啊，
对吧？对，就很可怕，但这都是传言啊，不知道啊。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大话题。第三个哈，我们抓紧进度啊，就是关于这整个两个阶段的这个特效部分哈，就是被吐槽最多的部分，想问问二位，就是个特效问题频出，但我知道很多是因为赶工或者是疫情的原因，但有没有哪些是让你们特别出戏想要吐槽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漫威电影它本来的特效的处理上面就是过度饱和，元素的急速堆叠，而它堆的就是远不如人家蜘蛛侠动画的那种水平，它其实就是。一套模板你甚至可以在不同的电影里面找到完全一样的材质，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特效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我关注漫威电影的一个重点了。
是没有特效还没有故事，
对啊，其实我会更在意的还是它的创意，就是包括就像我刚刚吐槽很多奇异博士，它中间至少有一段它里面有对有穿越的那个部分啊，虽然那个也不是特别特别独创的东西，但是它至少还是有一点创意在的。但是我会觉得到蚁人三里面我其实大荧幕上看的，包括其实《银河护卫队》，它里面对于各种那个城市奇观的呈现，我会觉得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
是的。
然后你说特效，有什么特别的吗？我会觉得也没有。
明白。
我觉得就是相同的体验吧，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好的，你怎么能够挑出来一个更优秀的或者是更棒的一个作品，然后你就会觉得大家的烂是烂在同样的一个水平线上的。然后就出戏吐槽的，我觉得至少它有工业的水平为它进行一个兜底，这件事情是没得说的，
就是底线还是保住。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看完蚁人三和就看完那个 黄蜂女、量子皇朝、
啊、
然后还有银护的时候，有一种感受就是量子空间和那个当时那个至高宇宙在的那个、
嗯、
那个空间，至高一直在那个空间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有点太飞了，就是风格化有点过于明显，就会让你觉得你知道这个东西做出来是很难的，但是确实是接受起来会有一点点无力的这种状态。
对，
啊，你过量子狂潮的时候，它在那个大的那个量子空间走的时候，
咣咣咣
咣咣咣，然后有点像那种大蘑菇的感觉，你就感觉好像是那种飞大了，然后脑子里出现那种 ED OD 的那种画面的那种状态，然后到那个至高空间，那个也是零五三那边也是，就是那个头有点像肉瘤的那种感觉，都是有一点点自己反正个人观感上的一个接受上的无力。
对，其实我觉得就黑豹二里面那个亚特兰蒂斯是我当时看完之后跟他们吐槽最多的。哇操，你知道那个影调跟最近那个美人鱼里面的一模一样。
我还真想说看小美人鱼。
哎呦我操，就真的就是五彩斑斓的黑，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感觉就是监制应该请的是温子仁，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感觉明显可能是经费有限，或者就露怯露太多了。尤其是我记得黑豹二里面印象很深，就是那场戏其实很重要，因为那是纳摩带着苏瑞去看他的那个世界，那个海底世界。结果你就感觉就完全看不到那种海底世界那种壮观啊，那种神秘感，就是黑压的一片。然后看到几条美人鱼在那儿，就是也不知道鼓秋什么呢，反正就所以他也根本征服不了苏瑞嘛。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当时看完之后很奇怪的地方。还有蚁人三，当时我们看的时候，因为在那个英皇的那个激光厅嘛，他其实那个亮度还是挺高的。然后你看他那个他们俩就是他们母父女俩第一次扔到那儿的时候，那个背景跟人都有点分层了，就是完全不像在一个场景里面的感觉，就是特别假。我看的时候贼难受，我说啥呀这是。对，所以这是我两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哈。所以最后一个啊，就我们聊聊哈，就是关于老徐刚也提到了，就是剧集其实现在漫威的比电影拍的好很多哈，有没有哪个剧是你们二位觉得比较好，或者说为什么剧集会在今天在目前漫威的创作当中会比电影体现的更好，听听二位的看法。
旺达幻视和洛基。
嗯，
这是绝对
没毛病，
对，这绝对的。然后我觉得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剧集会更好，因为漫威本来就适合拍剧集，
嗯，
他就是在用剧集的方式在拍电影，
是，
所以当有剧集就剧集的空间，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当剧集的成本没有那么高的时候，编剧就会踏踏实实，或者导演会踏踏实实的下来考虑，对，如何把故事做好，如何把每个台词写好，而不是把精力全部花在如何编排特别漂亮动作戏上面啊。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点，旺达与幻视前面几集特别好，最后两集稍微有点烂，然后就是最后两集甚至有，我就是有个特效，当时是那个旺达在车在路上被车撞了，那个就是一眼就看出来是分身，就感觉像是学生作业的那种过程啊。当然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很在意，本来就是在电脑上面看的，然后再加上他前面那个，就他前面当是用那种传统的对情景喜剧的方式来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
对
啊。然后到后面他就开始用正常的画幅来拍叙事了，就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而讲，现在大家看看这些超英电影就是看两，就是要么你看情怀，看这些角色的故事如何延续下去，要么你就看他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面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明白。所以像说是看创意嘛，其实
对，就是创意。
我也是非常喜欢洛基，但是如果就正经的去讨论的话，我就觉得更喜欢，也不是更喜欢吧，就是更想说的其实是月光骑士吧。我觉得剧集上面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你像月光骑士是六集，每集45分钟，它其实时长就已经快5个小时了，
对
对吧，270分钟嘛，就是你这个拿到电影的体量里它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其实你在这样的300分钟的时间里头，你就可以完成更多的人物的建构，你包括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奥斯卡的伊萨克，然后以及反派是伊桑霍克，其实在那个里头你就发现他没有很多很抽象的概念，很复杂的那种规则去给你套在里面，但是你仍然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递进，然后找到这种英雄和反派之间不断对抗的这种关系。他也剧集里面，我觉得就是单说月光骑士本身还是也在后半部分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的故事，然后带来了一个新的英雄不断成长的这种过程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故事。在有限的这种线性叙事的一个空间里头，伊萨克最后的那种从意识到脱离意识的那个状态的那种表演，也还是让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剧集。
而且他叙事上是做出点东西来的，
对 对, 对，
就他一上来之后，因为他换了身份，他不知道自己这段记忆是什么，他空白那一段其实是特别有设计感，也让你有很有悬念的这种感觉的。
对，
而且最重要就是你刚才提这个点，月光骑士，他虽然只出了三个人格，但是你会觉得这三个人格每个人格你都能信他。
马丁的早晨，
对对，但是你看，就是康的话，就是每个你都不信，就是 就很奇怪，
导演问题，
导演问题，也是导演问题。
对对对，
因为当时我们一起看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是要做演员嘛，他就说，就康的表演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这个也是。然后就是我最后简单收个尾吧，就我觉得可能剧集好的原因，刚才二位也提，就是不，第一个是不贪嘛，就是无论是洛基、旺达幻视、猎鹰、冬兵、鹰眼，包括刚才提到的，其实他们就讲那么一个角色、两个角色，也没有什么联动，也没有什么为了多元宇宙强行补情节，就包括康在洛基里面最后也是那么一点点情节。就他用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让你会觉得他不喧宾夺主，让你始终聚焦在角色身上。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纵横宇宙成功的原因之一。这我们一会儿再聊。就这个也是，包括我看刚才二位提到，其实我觉得猎鹰冬兵他的前几集做的也非常好。就是你知道，当你看到猎鹰要去，就是他妹妹跟他讲还债的时候，就是你突然把那个超英拉到他的日常生活里，然后让你看到了那个在所谓的那个拯救世界的那个大的宏大叙事之下的那个普通人的旅程，就刚才说的那个旺达幻视一样，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旺达幻视的故事，他给了那个兰博的故事，他妈妈的那个线索，就你突然看到了那个响指事件背后的那个涟漪是什么，那个其实是有意思的东西。但遗憾的就是可能电影现在没有办法这么做哈。再一个就是可能刚也说，就是他本身就照剧的方式在拍电影嘛，所以你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它体量其实更大的，就是包括你看就是整个漫威四，我觉得就给人感觉其实很着急，就是你看从雷神四、黑豹二、蚁人三两个多小时，就情节塞得满满当当，你根本来不及思考发生了什么就结束了，就看的人是莫名其妙。但是剧集你看有六到十集的一个体量，其实你有更多的空间去展示角色更深层的焦虑跟一些痛苦的地方，所以可能会更有趣一点啊。所以这个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整个漫威四五阶段的讨论，那么下面就进入到我们正式的关于蜘蛛侠纵横宇宙的内容讨论。好，下面进入到我们话题讨论的第二部分哈，进入到纵横宇宙内容的讨论。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还是我们三个人分别提出一起来讨论。那今天第一组话题是由我来提出的哈。那本片中呢提到的蜘蛛侠的宿命哈，就是说必须要伴随身边至亲之人的牺牲，蜘蛛侠才能不断的蜕变成英雄。如果没有亲人牺牲啊，即没有按照既定的故事线进行，就会产生危机。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 Rick and Morty 第四季第六集的那个故事列车啊，同样在讨论的就是虚构角色如何去破除既有叙事套路的一个桎梏这么一件事情。从这个点上想听听二位对于这次在电影里的处理是不是满意的，尤其对于蜘蛛侠这个角色包括他的这个宿命感。
从我两个角度来分析吧，
嗯，
就是第一个是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啊，我觉得从观众角度而言，至少在这一部那个蜘蛛侠纵横宇宙里面，它里面对于人物宿命的体现还是能够让观众理解和接受的。
嗯、
尤其是我在看到有就是那个加菲版，然后托比版，每一个人都在面临同样的事件的时候，我是能够把那些电影之外的东西给勾连起来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已经有这么多前辈在用同样的套路来叙述这个故事的情况下，他找到了一些比较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突破点，比如说他最后那个格温的老爸，他说我选择辞职，他选择用另外一条方式来打破宿命，然后包括最后他说就是我两者都要去解决电车难题，就是这种虽然看起来挺俗套的，但是他对宿命本身有一种特别容易让观众理解的点。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业电影，一个主流商业电影而言，你能够让观众马上带入到角色的情境之中，并且能够把一个复杂的宿命的概念用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已经是一种成功了。所以普通观众的角度而言，这个处理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从创作者或者自己也是编剧的角度上而言，因为 Rick and Morty 的那一集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够打动各位编剧也是编剧心声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在写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很多既定的要素给拿好了，包括你可以想象到蜘蛛侠纵横宇宙的编剧在拿到 Miles 他的那个剧本就是说死舅舅死谁死他那个徘徊者，
嗯
啊，然后格温女友怎么死，女友死还是不死，这些都是已经既定好的东西。你会发现编剧本身也是在，就是他们一方面是在作为上帝，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像是一个工具人，那个背后的宏大意志就是市场的规律，或者说是我们叫做电影创作叙事的规律。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又会觉得就是他这种对于宿命本身的呈现会比较老套和俗套。就单对于平行宇宙这个题材，那个奇异博士他的点是什么，他的那个某一个空间里面的自己过得很好，然后他想要替代他，然后你发现蜘蛛侠 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会发现甚至 X 战警逆转未来也是，我们某一个宇宙是好的，我们要去用那个宇宙来替代他，甚至你包括像一些更经典的 相对来说更硬核的科幻电影，彗星来的那一页，整个故事讲什么？某一个平行宇宙里面有一个活得很好的，我要去替代它。你们发现我们对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题材，但是只能用这么一种方式进行创作，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去讲述平行宇宙背后所诞生的原理，我们去讲量子力学，去讲薛定谔的猫，去讲观测和坍缩这些东西，你观众没有办法一时间接受，所以我们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进行创作。如果我们未来还要做主流电影媒介的话，它只能无限的把这个环给牵到下去。而且另外一方面啊，我虽然会说就觉得俗套，但是话又说回来，观众并不在意，就至少现在的观众并不会在意这个俗套，反而他们需要这个东西。
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宿命的这一个点吧，我觉得这一点被提出来的倒是很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无论其实在那个蜘蛛侠的宇宙里，包括托比也好，包括其他的这些蜘蛛侠，他们都会曾遇到的一个电车难题，然后包括自己的身边的一个亲人要离开自己的身边的一个亲人，这可能都是在以前看来这是一个编剧偷懒的行为，因为这个是能够捕捉到最大公约数的，但是在现在的导演的视角里面，我已经做腻了这个故事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故事里去突围出去，那就是把这个事情作为你的一个既定命运，能不能脱离出来这个既定命运。但对于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其实它这一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背离了一个市场规律，就是没有办法捕捉到最大公约数了，观众们可能就是好你这口，一开始就是奔着这口来的，就是奔着这个问题去的。那么回套到我们现在这个 Miles 的这版的这个故事里面，它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宿命问题听起来超级抽象，就它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怎么能够摆脱自己的命。但其实编剧这里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手法，就是他一直在给他去把这个宿命问题转接到了那个电车难题上面。你永远的蜘蛛侠都会面临一个救一个小女孩还是救一车人的问题，你永远的蜘蛛侠都会面临到一个你救不救你自己的亲人的问题。那么到迈尔斯，他哪怕突破自己的宿命，我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你突破自己的宿命可能要牺牲掉很多宇宙的那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宇宙里面的那个所有的个体，那么这时候你还会不会去选择这样的宿命？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把这个问题重提起来，或者给它升维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宿命论的问题的时候，它还是在做之前的那个选择。就这个东西是跳脱不出去的。就是编剧可能觉得特别嗨，然后觉得这个东西终于能不能在这一刻打破，但其实降维下来之后，或者我们解构开了之后，它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问题的这个电车难题的本身也好，或者打破宿命论的这个本身也好，其实没有我们听给它包装起来的看似那么去复杂也好，或者是很难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断的看着这样的一个英雄在小 Miles 一个蜘蛛侠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打破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个人的角度里头会觉得这个问题反而是一个特别平常的问题，就我们直接去观看也好，或者是跟随着这个问题往下走就可以了。因为好，仿佛这个叙事的体系进化了，但是叙事的这个操作也好，或者是架构本身仿佛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
嗯，因为其实我当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嘛，就是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之前就像我们刚才看到所有的过去的蜘蛛侠电影，它在遵循某一种叙事的模式，或者这可能也是斯坦李最早他所构建起这个角色他所呈现的东西，但可能到了今天的这个语境里面，我会觉得他在呈现的时候是似乎是要去讨论这个角色本身它存在的一个意义，或者解构它存在的这个形态，因为太多像我们说太多雷同的故事了。我当时在看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就这个问题其实也被无数次讨论过嘛，就是到底这个宿命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轮回是谁在，就是它是命定的吗？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最经典的那个问题，它是被命定的吗？还是说怎么样了？因为你当我看到影片到临，我为什么跟你们讲我说这个问题再往下探讨会怎么做，并不是说要讨论这个模式本身该怎么解构它，而是2099当时说因为我曾经想要去另一个世界就
导致失败，
导致失败，
嗯，
然后
他就认为所有的都会失败，
都会失败，
嗯，
所以他，然后他又有无数的我们说的参考，告诉我过去的确失败了，
嗯
啊，所以我就要这样去做下去。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我想是想知道这个。
嗯，其实我专门就我还准备了一下关于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会聊的比较深，所以我把我放在我的问题里面，
嗯，
我觉得。关于平行宇宙和宿命论的话题，它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我觉得更宏大的哲学层面的角度的问题。
嗯，
而且也是我其实在之前作品，就之前的很多讨论里面无数次提到，我们当代作品包括游戏正在主题上面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这个趋势也不是新鲜的，它已经延续了至少40年50年了。
是的，
它从上世纪末期 开始就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叙事，但是我想到我那个话题的时候再
展开聊，
对，展开聊一聊、
嗯、
我们可以先从电影本身，
对，
就是一上来就放大招这个，
对，不，所以我就是因为刚才二位都有提到说这个问题比较大嘛，但其实我真正在、
嗯、
就是在这个点上，因为它勾起了我的疑问、
嗯、
就是既然你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迈尔斯要去人定胜天，或者是要用自由意志打破所谓的命定论，但是这个事情它的那个建立起来的那个原点会让我觉得有点，对
对，这就是
立不住，
这其实就是后现代，
对，
就是对宏大叙事的反叛，而整个故事就是迈尔斯这样的角色，其实不止这样的角色，很多经典角色都是建立在对某种就是命运，就是宏大叙事，
是的，
命运、历史或者未来，但是这个宏大叙事从你可以说从普朗克之后，从大家发现了量子力学，从经典的牛顿体系崩塌或者被解构了之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
了。
从物理、从科学的角度和从哲学的角度，已经在过去100年中有无数人给了我们无数种解答。
是的。
然后现在我们只不过就是这种解答真正从一种更高维度的哲学落实到了每一个个体的观众身上。我们正在经历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话题到后面其实得上升到一个哲学角度上来
更深的去聊吧。
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当时在就是我们回到角色本身哈，就是你看第一部《平行宇宙》的结尾嘛，就 Miles 说了一句话嘛，就只要戴上面具。
嗯，
我们都可以是蜘蛛侠，就其实类似于像黑暗骑士崛起一样，就是面具只是一个符号嘛，就是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有决心去坚持你的信仰是什么。然后第二步，我其实觉得他在进一步去深入探讨关于蜘蛛侠的这个身份本身。就刚刚我觉得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本身嘛，就是2099的宇宙说我们有共同的创伤，然后这个创伤好像对于这个宇宙里的所有蜘蛛侠成为了一个入场券。
嗯，
就是如果你不死个爹，你不死个叔叔，不死个恋人，你就不能是蜘蛛侠。但是究竟是谁规定了这套叙事，这个其实可以再讨论的。
嗯，
然后包括到本片临近结尾的时候，就是2099说嘛，说你 Miles 其实你根本就不应该成为蜘蛛侠，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 bug， 其实等于就变相否定了第一部结尾里面 Miles 说了那个就是蜘蛛侠只是一个符号这件事情，以及说关于主流话语到底被掌握在谁的手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有去涉及到，但他又为了兼顾娱乐性可能把它放在了某一个比较浅出的一个维度上去说的吧。对，然后包括你看就是 Miles 他为了拯救父亲依然打破了啊蜘蛛侠的这种宿命轮回，这个其实是刚才二位也提到，就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一个固有模式嘛。包括你们看《星际穿越》的结尾，就那个穿透了五维空间，然后让父女去达成穿越时空的对话，其实靠的也是亲情嘛，对吧？亲情可以超越一切，拥有超越一切的力量，这个其实是又普世又能够引起这种更广泛共情的地方。所以关于所谓平行宇宙或者是这种叙事多元宇宙的概念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这个可以在 Wonder 的话题继续去讨论啊。包括其实我也在考虑说所谓尼采对于上帝已死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关联起来的地方。最后这里我一定要 cue 到一个，就是星战吧，就每次我都会 cue 到星战吧、
嗯、
每次我跟 Wonder 老师我聊都会聊到星战吧，就是星战吧就是一个超英集团很好的发展方向，就是关于英雄身份的这种凡人化，而不是说所谓的专属。当然我们昨天讨论是星战八，它不聚焦天行者一家人，然后它也没有把绝地武士神话，你后来发现所有后续星战的电影好剧集好看的全都是这个思路。
对，就安多也是因为
曼达洛人、
嗯、
安多其实都是这个思路。
对对对，
他们都不是，他们根本就不是绝地武士，但他们就是成为了这个故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个就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塑造的是每一个人他们也可以成为英雄，但他们不必承担那个牺牲跟宿命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去讨论的地方。然后再有一个点我想问问二位，我就这个话题最后一个点特别想问、
嗯、
就是说在印度的时候迈尔斯不是救下了那个印度的蜘蛛侠的岳父嘛、
嗯、
然后导致不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漏洞嘛？那个漏洞到底是为什么产生的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谁能解释一下？
就是
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
在那个原就是里面本身
那个设定
里面，其实就是蜘蛛侠的设定里头，他父亲就应该是在那场
如果不死
中就是去世了、
嗯、
啊，就是因为选择的问题嘛，所以你就导致你要救那个女孩，
嗯、
你的父亲就没法死。但他的出现就导致两个人都救下来了，所以就产生了一个
那这个洞会怎么样呢？
对，这个就是问题了吗？
对吧？
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了，
啊、
其实
对，
这就是一个就是其实又上升到电影或者是科幻电影创作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就是你不得不去引入高概念。
嗯，
它里面所涉及的就是在这蜘蛛侠的这个宇宙里面，它还是有一个最大危机，就是时间叫时间线湮灭，或者叫是某一个平行宇宙的消失。
嗯，
这个危机其实是在那个漫威宇宙里面也是这么玩的。
嗯，
然后在那个阿西莫夫时间的终结，永恒的终结里面，它也是这么玩的。就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命题，就是各个时间线最后会湮灭，然后那些时间线上的人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死亡。
嗯
啊、其实 这个东西没法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设定。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它不是它印度，就是那个二零九九跟迈尔斯说、
嗯，
你看你他妈搞的这个印度之就可能就完蛋了。
嗯，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所有人都追着迈尔斯去了，
嗯，
就好像也没有人在乎那个、嗯、那个洞的事了。
他们说，他其实那后面说那个洞是被补上了，
啊、对，
但他就大家用了一个非常就
暧昧的话，
狡猾的话，就是说。并不是每一次运气都可以这么
好，
对对 对, 对。
然后在其实那个2099那个狼那个蜘蛛侠，他也是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认为或者他就是我在维持这个多元宇宙的稳定。他其实维持啥呢？没有解释，就是总归有什么规则或者无上意志来凌驾这一切。
对，
而这是我觉得在这类叙事里面，你会发现编剧没有办法触碰的一个点。
嗯，
你要去对抗什么？自然嘛，对抗世界嘛。这其实也是我之后想聊到的一个，就我们刚刚聊到特别多的话题啊。那个话题里面，我就从电影本上而言，电影本是给人看的，所以它在叙事的故事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人本主义，或者我们叫人类中心，
嗯、
也就是这在真正的宇宙规则面前，人类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嗯，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宇宙里面，总能把这个宇宙的所有角落都遍布人类的踪迹，所以会出现太空歌剧。太空歌剧并不是严谨的科幻，它其实就是把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搬在太空里面。但是我们真正知道，就是太空的世界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从海洋到陆地，陆地到天空，天空到宇宙，这每一步都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但是你要让人类理解，所以我们会把一切东西最后聚焦在人的本身上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当你发现我们要去讲一个命运的时候，那个命运，那个真正的宇宙规则，我们是没法去触碰它。我们说我们要对抗它，但是真正的，在大自然的规律，在死亡面前，人类你别说对抗了，连洞穿它的本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的，是的。
就我们从古至今，无数人无数生命消亡，但是我们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释什么叫死亡吗？
嗯。
对吧，当故事到了这个议题上面来说，它就是一个摆在那里的门槛，至少在我们以人类之躯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跨越这个点的，所以在大部分故事里面它也只会以一个非常空洞或者黑暗的东西来作为隐喻和象征。如果就是像我所说啊、我觉得科幻电影里面就类似于黑色或者是这种神秘的地方，它代表的就是一种不可触及的宇宙规则。然后在蜘蛛侠里面它用了一个巨大的洞，然后在太空漫游里面是一个巨大的黑石碑，然后在刘慈欣那里，它是黑暗森林，它是更高，就高维降维打击，就是这些议题背后指示的都是我们人在如何跟自然去对抗。当我们发现对抗不了的时候，我们其实说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这种话，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的安慰。
是是 是, 是，明白。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后面可以继续讨论的。
太大了，收点吧。
对。不，但就是他给了这个维度，因为我其实是想跟二位说，就是如果我们仅仅从影片内容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播客都聊过，或者说我们看很多解析都聊过，其实恰恰是我们能提供出我们的一些
在聊哲学
角度，就这个是有意思的，就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所以是第二个哈，我们既然刚才太飘了，我们落地一点啊，就是关于可能之前在漫威的四五阶段里，我们刚才也聊到，很多时候他为了强关联很多角色，所以没有太关注角色本身。就是这一部里面你会发现，影片几乎是花了40分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塑造，无论是迈尔斯还是格温他们各自的一些成长困境和遭遇。当然刚才其实后面也会聊到，可能会有些俗套或者有一些太过于普世，但是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里面对于格温跟迈尔斯他们各自与父母关系的这个部分的线索的。这也突出了像我说《猎鹰冬兵》里面那种肯定是很普通人的一面，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听听二位的看法。
觉得就是关于成长这个面，就是我观看下来我最没办法接受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太 family 了，就是刚才还 Q 到了范迪塞尔，可能这个又要 Q 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不太懂的，就是其实可能是不是我的一个观影上的一个刻板印象嘛，就是我觉得当我们去回到 Miles 的家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特别充满着人情味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爱和亲情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必须做出由于你蜘蛛侠的身份带来的这种二元的选择的时候，你的一切的行为其实看起来都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对抗命运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它有点太理想化了，就是我想看到的是一个更接地气一点的一个人物。就是我觉得包括在看月光骑士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有聊过，就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伊桑霍克那个角色那么喜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再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礼品店的一个员工，然后他甚至他自己身上有种种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和女生交流，然后他甚至他有一点就是由于愿望骑士的身份，
奥斯卡伊萨克
啊，对，奥斯卡伊萨克的一个身份，就他还由于这个有月光骑士的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影子，会存在这种记忆的这种混乱，所以让别人在他和正常的女性沟通或交往的过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像一个妄想症，或者觉得有点像一个 psycho 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这个片子里头，回到小麦克迈尔斯的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围绕他中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家庭没有带给他阻力，最大的阻力就是你妈的一个2099也好，或者这样的一个人告诉你你做的事情都是错的，然后你一旦犯下了一个问题，梆梆梆一群蜘蛛侠过来开着大门拿着笔记，我操你这事大了，不行了，你已经解决不了了，但是现在啊，抓住机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弥补回来，但是你接下来必须听我的话，然后怎么，就是你会觉得就是所有的障碍设置的都是一个我们可能刚才也讨论过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有一个命定的论，然后可能我们把这个东西再降维一点，就直接放到那个2099的身上就可以了，是由于他导致的这个问题，他被抽换出了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恨也只会恨2099，而并不会恨这样的一个命运的一个体系也好，或者是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是什么一个东西。但是在那个里面，我就会觉得如果他是一个本身啊，就是这个可能有点邪恶了，就是他本身可能存在着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危机，可能对于他而言，这个去世也好，或者是家人的这种很悲伤的一件事情也好，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暧昧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他个人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抉择，而不是命把你推到那儿了，告诉你你就不应该干这个事儿。但我他妈本身就是个叛逆的人，你不让我干这个事儿，我越干这个事儿，就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太平面了。
我都非常了解徐哥的这个想法，就是他那边聊到，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就会想啊，对于家庭议题上面的处理啊，我们最近其实也经常聊到原生家庭的问题嘛，他是最能够直接体现这个角色他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取向的一个点。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家庭本身就咋说呢，我们在叙事里面会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死亡是最大的危机，爱和恨是最大的动机。然后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可以同时把这东西全部集齐，所以所有的经典叙事会统一集中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星球大战就是一个家庭的死亡与爱恨，然后每一个超英电影都是死亡与爱恨。所以在这个点，我就刚刚那个徐老师提到了关于原生家庭危机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小丑。我看小丑的时候特别让我感到惊艳的一个点是他去那个厕所去找那个韦恩，那个老韦恩，然后说你是我爸爸，然后韦恩说韦恩把他给打走了，就是那一刻那种感觉会让我感觉到，就是对于家庭议题本身有一种超越式的阐释，就是小丑和蝙蝠侠
的爸爸，
就是他们可能不是真正的爸爸，但是意思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创造者是同源的，但是因为某种不同的原因导致他们截然不同人格。这种话题是把家庭就是不只局限于一个家庭的爱和一个家庭的小，而是探讨家庭这种形式本身对一个人物的成长。而在蜘蛛侠里面，其实我个人是其实非常喜欢一个就是葛温和他父亲的那种呈现方式啊，他里面用那种简单的极致的色块，然后把人物的情绪拉进来，而且尤其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我的家庭观念里面，我跟父亲的矛盾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会比较能够带入到与父亲沟通的那个点，尤其是就是当父亲是一个很高大的形象的时候，你试图做什么，你希望获得他的认可，但同时你又想保留自己的风格，这些点是很能打动我的。然后相比之下，迈尔斯的家庭就是特别传统，特别美式，对他们有那种所谓的控制感，那个部分我会觉得跟我自己的经历没有那么接近，所以不会有那么强的代入感。
但我觉得就是刚才结合二位讲的，我觉得今天就这次在看 Miles 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就是人啊，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可能也是有看到很多事情，或者经历很多事情，或者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就是
经历啥呀？
就是类似的，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有超级身份，不是，就是艺术人生，是不是？刚才讲出来了我的这个神秘身份啊，给大家大爆料一下啊，就是开玩笑，就是你会发现你跟，我相信这个是有普遍，就是你跟最亲的人其实反而没法去，他故事里面是说我没法跟他们坦白我是蜘蛛侠，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他为什么不能坦白，比起说那个责任的部分，是因为他被影响了，他被谁影响，他被格温影响了，
对，格温说你绝对不能，
你绝对不能讲，你讲了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东西是很微妙的，在就可能那个年纪的人里面，或者甚至我们现在都会这样，就是你跟最亲的人反而建立不了那种信任关系，反而跟那个你认为能建立起来的关系的人会更相信他说的话， 所以他不断的在通过这个东西去构建这个矛盾的这个程度。其实他妈已经跟他那么去说你打开拥抱你来吧，但他那句话就是让他始终困在他的那个所谓茧房里面，他无法真的踏出去那一步。所以这个部分是让我觉得还是能够带入进去的这个角色的感受。就如果没有格温那一层，单纯就是说哎我是蜘蛛侠，那我不想跟你讲，我那个就可能就还好，但这一层就会让我觉得是有很深代入感的地方。嗯，你家人说一句可能都顶不住你自己交的好朋友跟你说的一句话，
嗯，
说十句啊，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就是可能在讨论这个话题的话，我特别想吐槽就是英雄无归，就蜘蛛侠英雄无归，就是当时看三重同框的时候，真的是老泪纵横。但你会发现为了搞多元宇宙，就是完全，我当时看完第二部结尾我印象特别深，我跟老徐说，我说这个电影到第二部结尾的时候有了一种能够超越以往所有超级英雄电影的一个特别牛逼的地方，就是神秘客他伪造了一段视频，让那个彼得·帕克的身份不仅曝光，而且把他通过用赛博空间的一种所谓的一种方式让你成为了一个被诬陷的人。这个其实在如果大家看过那个解除好友那个一个桌面电影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呈现，就是我通过互联网采集你的声音跟你的影像，然后把你塑造成一个罪犯。我印象很深的是 Wander 的班主任，他当时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在聊到关于未来的恐怖片的模型的时候，可能就不再是志怪传说传奇故事，而是发生在赛博空间里面的种种的令我们无法
对
琢磨的东西，
就是社死
啊！对对
对，其实在这里我聊的，因为我们今天聊了特别多的话题，只是一个其实西方文化研究里面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身份认同。
对，
我们所有的点都在聊这个，而且这也是当代对于当代，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最迫切需要去了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会有某种身份焦虑。
对，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某个群体的认可，然后会获得某种归属感。其实正是因为我们所身处的时代这种群体性已经在瓦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找你在家庭里面找不到归宿，
是的，
所以就在伙伴里面找，然后在伙伴里面找不到归宿，你又会去组织里面，就是所有人都在寻找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在考公考研，都在想要维持学生或者是某个体制内的身份，然后或者是我们一定需要在某一个团体里面，包括我们聚在一块儿，要在电影的世界里面去寻找这样一种身份的认同。
是
的，我觉得在蜘蛛侠这部片子里面，刚刚提到了，就是其实迈尔斯也是特别想要融入到一个群体里面，被认可的群体里面。
嗯，
那当然我又联想到另外一部片，经典美剧《绝命毒师》。因为我最近在看到《毒师》的第四集，然后里面又想到Pinkman 那个角色，他一直游离在不同的组织之间，所以会
他在西部世界里游离在不同的组织之间。小粉嘛，一个演员，继续。
对，所以就是身份这个东西会在我们当下的作品里面，很多你会发现很多作品的核心矛盾都是在讲我是谁，我要去做什么，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有人给我们既定的身份，这个既定身份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女儿。
嗯，
然后这个既定身份是我是某某国家的人，我是某某某某某某宗教的人。然后最后就是大家是否要接受这种，或者是说去打破。至少从现在趋势上而言，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次就是身份的重构，每个人都要在成长的路上去瓦解掉自己原本的属性，然后重新再选择。
是的，
当然这就是不得不提到那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就是关于选择，我们该关于存在主义，关于如何选择自己的身份，这个放在后面吧。
Wander 特别想就是把所有上价值的部分都放在后面，
对对对。
但是是这么一个讨论啊，其实拉回来，我觉得就是在英雄无归里面，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可以去探讨彼得帕克这个身份本身的设定，包括当他身份被曝光，包括他被诬陷之后，他要如何面对这些媒体的捕风捉影，学校的议论纷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最后就强行用一个所谓的开启多元宇宙让大家忘记这件事情，把所有的可以落地的讨论全部都抛之脑后，这是我非常觉得遗憾的地方。
是，
对。但这一部里面你会发现纵横宇宙里面他真的有在真的呈现，尤其是 Miles 跟父母那几场戏，我是真的觉得写得很好的。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很爱彼此，但我就是说不出来这种话。这个事儿其实当然很常见很俗套，但它就是我们生活到今天的映射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包括你看像2099对于 Miles 的阻拦，就像他爸爸一样，就是一个家长嘛，就是我觉得我曾经做错过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能再错了。他爸爸就是我认为，包括他跟他爸爸跟他弟弟为什么关系不好，不就是你弟弟要成为一个那样的一个人，我不想你成为这样的人，那么就恩断义绝。 所以这都是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面角色在有不断的成长，就是好像父母那种我是为你好，我想通过你来弥补我的遗憾，这些东西在这个故事里面特别多的呈现。他真的没有着急去讲那个多元宇宙的故事，他就一直在跟你踏实讲说这个世界里面的两个人他们各自的困境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面塑造的比较好的部分。
嗯，
好，我的话题之后呢就让老徐的话题时间，你请。
好，我的这个话题啊比较简单啊，其实也是我观影的时候的一个体验。因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结束这一场，我其实还有一点个人的事情，然后其实当时我就在看到快后三分之一的时候，也不是后三分之一吧，其实就是还有后二十分钟的时候，我就瞄了一眼手机，我说诶，还有二十分钟，那怎么把这些故事讲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完全留一个这种开放式，有点像，就是这个给我的体验特别奇怪，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二位如何看到这种结尾处的那种结局的一个设计啊。这反正这里有一个剧透线，就是我一直感觉可能漫威的电影，无论是复联三还是其他系列电影里头，他会把这种开放式落到他的彩蛋里也好，或者是他能在这里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尾。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把黄金的那个高潮的时间三十分钟用作给下一步的这个铺垫，让我觉得好像就是看完了一个小时，然后再看完印度，然后麦尔斯的追逐戏结束了之后，回到四十二宇宙的时候，哇，结束了吗？这就这个是给我的一个挺大的一个观影障碍吧。然后包括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个，我绝对不会去影院看一个没有结局的电影。其实我很多人都在对我这样的一个讨论，就是这个问题的同时呢，可能也希望二位能对下一步有没有怎样的一个展望呢？他会不会像复联四那样，在他的第三部应该是叫超越宇宙吧，然后给大家发刀子这种恶劣的行为发生。
这就看沙丘也是上下部
啊，对，
速激十十一也上下部，虽然我也没看速激十，但好像听说大家看完之后都有那种感觉，就是这干嘛呢？怎么没结束？结束的那种。但复联三最起码给了你一个响指，所有人都没了。
对啊，然后很落寞的坐在那里，
仪式性的收尾也算结束。
而且我们是知道它有四的，然后这个里头你是完全不知道它会做成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为下一步做铺垫的这种感觉。
明白，明白。
我觉得这其实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当代电影创作的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大家或者说这种大制作已经开始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考虑进行续集的延展。
是是是
啊，当然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还能比较接受这个点，因为我当时看到一部，我看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前从结构上来讲，这个前期铺垫有点太长了。
对对，
所以我会感觉就是这片子到中间，我以为就是到那个他们追逐朱家珍珠的时候，对，那边
太空电梯的那个
太空电梯那部已经是一个高潮，但实际上那个时候那个斑点那个角色已经消失了，这个角色已经没有再参与到。就真正的威胁参与到其中了，我就已经能感觉到这故事肯定讲不完，他会续集。但是我以为他最后还是会打一个大 boss， 比如说徘徊者他出现啊的时候，我想可能之后会有一次
干一下
、或者他们两个人最终以格温和那个迈尔斯的相见作为一个结尾。但是他完全就是就是有个梗啊，那个就像复联四放到最终团队集结，然后美队收到收回那个锤子，说复仇者集合，然后咔一下截止。那样的截止确实会让一部分观众会觉得，哇，你就是怎么开了个头，就是我都那啥了，然后你就到这里
就那啥了，
你就那啥了啊。但是我其实还可以接受了，而且我某种意义上我会觉得这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盼头，因为电影是我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盼头，就是不断的数着日子来完成这个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像刚才其实提到聊到腹肌的这种做法，聊到其实阿凡达也是这种做法，对吧？他都
熟悉的
都没有再完成一套完整的叙事，这其实代表大家对于电影或者创作者对于电影的认知已经在发生变化了。我们需要的就是未来就只会有这两种东西，要么就是特别短的短视频，要么就是足够长的东西，要么就是能够让你有一段非常连接的长久的观影体验，要么就是碎片化的。那种处于中间阶段两小时的电影可能都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因为你在两个小时里面能够承载的所有故事几乎都已经被讲完了。
对，
你要再进行突破，你要么就把它更短，要么就把它更长。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当时说那个花月杀手好像这次马丁那个片子是三个小时还四个小时，说比爱尔兰人还要长。
对，
就是很极端，我们要不然就是刷十秒短视频，要不然就是四个小时的电影。
但你实际上你会发现，就爱尔就是那个马丁斯坦是那种拍法，你就把它当成四集或者五集的迷你
剧，就是迷你剧嘛。
迷你剧，
对对 对,
对，
你要这个就把它看完，哇，太奢侈。
那或者你反过来讲，很多所谓的都那种就是剧集，它其实也可以变成电影。你比如我觉得那个赛博朋克二零七七边缘行者，你包括像双城之战，就是今年这几部比较优秀的电影， 你甚至你把平行宇宙拆下来，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剧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这种情况代表就是我们已经跟传统那种曾经的两小时啊一小或者两小时的电影一小时的剧集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是
啊，而且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以前的那种剧集是有一个是出于比如说电视，它会有电视的播出需求，有时间段的需求，
嗯，
然后电影有电影院的排片需求。但是在每届变化的今天，时间这个东西已经可以非常个人化的来进行调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自由选择。去
自主性，
对，自主性不能越来越强了。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在现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不就包括它进行内容编排的时候，能够从背后察觉到的一些变化。包括观众而言，
嗯，
啊，观众你们现在也看到，我没有人在长时间的去观看一个被动的电视机，而去主动选择电视节目。我没有人去单机的选择，就是一定要通过某一种固定的媒介来完成影像的观影。所以。这种趋势我觉得是一种好事情。
明白明白。其实我就跟老师说，就是我就单从 Miles 的这个人物弧光来讲，因为他虽然最后去错了宇宙，但他最后还是跟那个宇宙的母亲其实坦白了嘛，
嗯，
所以单从他这个人物弧光的维度，我觉得他其实是有在完成他的一个仪式性的一个收尾的，
嗯，
所以当他跟他母，你看很有意思，就是在他跟他母亲坦白之前，他都只是在埋那个钩子，他坦白后，当他那个叔叔进来的时候才发现，卧槽，好像不对。所以他其实在那个地方还是有意在做那个故事的一个仪式性的收尾的，但他知道这故事后面还有太多要讲的东西，所以没办法，只能往后接着去讲。所以这整个纵横宇宙，你看他从就 Miles 这个角色吧，从经历跟其他的蜘蛛侠共存的宇宙是多么的美好，到梦碎人醒啊，自己被骗，甚至可能自己不是天选之人，只是个意外。就他，你知道当他说他不是天选之人，然后脑子里全是谁，你知道吗？
不是 K 吧？
不是，全是沙丘里的那个天杀，
啊啊，
你不是天选之人，啊，你只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人。我操，就是
哎！但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沙丘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个七十年代黄金时代的叙事，
嗯。
然后2007，我因为刚刚说的是2049里面的 K，
对对对
，K 就是非常后现代的叙事。我以为我是那个被选中的孩子，其实我只是个幼儿。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可能从人物维度，我觉得处理比较好。但我特别理解，包括老徐刚才，包括 Wander 讲的，就是你突然蹦到了一个 Miles 没有成为蜘蛛侠的宇宙，然后 Miles 的父亲还莫名其妙的挂掉了，就当时就是跟我女朋友看，她看完她就说，因为她完全没有看过这方面的，她就说 Miles 他不是蜘蛛侠，为什么还有死爹呢？你懂吗？就是因为在他们接受的设定里面，就是不是只有蜘蛛侠才会死爹吗？他为什么就死爹了呢？就是而且这个感觉就是很多观众可能会有错位感，就包括说从 Miles 被传送错宇宙，其实你会发现在之后出现了六条线索。至少六条线索，格温一条线索 ，Miles 一条线索，生了孩子的帕克一条线索，然后追 Miles 的二舅一条线索，还有斑点，最后就是怎么打岔出来那么一下，就是信息量有点过载了，就是让你其实没法去聚焦，
嗯，
尤其是最后有一个槽点，我特别想说，就是格温跟那个 Miles 的父母讲那段话就很奇怪，其实我觉得，就你什么身份啊？
嗯，
就你到底是扑到哪儿了？你的感情出来，叭一门一开，你儿子本来就失踪了，完了你一个女人莫名其妙从他房间里出来了，你干啥呢？你
其实我以为那个时候他要代替迈尔斯把真相说出来，
对，我也以为说了一堆没有营养的话，
嗯，
就走了，就是我
就留给你仔细品吧。
对，你包括最后其实音乐真太满了，
嗯，
就是最后就是我你知道我跟老薛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其实虽然没看水，但我就总觉得哎呀要结束了，就是比如说2009啪一进来的时候，哎呀电影要结束，我要走了，然后这时候那个迈尔斯被抓走的时候，哎要结束。就是一直没结束，他每个音乐都感觉是灯垮，就是灯倒灯倒，就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就是像那种可能离场感真的很不够强，
对，
嗯，所以这种就是让我就有种坐过山车的感觉，你以为结束了，后面还有好几番，所以让我觉得其实还挺不舒服，
嗯，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会有一种那种二倍速的感觉？最后，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最后顶的其实有点太满了，你会觉得
就一直在顶
啊，
嗯，没有头的那种顶，
然后最后收尾的时候又会让你觉得下一步再见。
对对对对对对
这种感觉，其实你看啊，这个就我觉得刚才那个 Wander 也说了，他特别像什么，就是制片人中心智能想出来的思路，无论沙丘、阿凡达，然后包括小蜘蛛也好，又一定要有个东西给你勾住，然后让你下一步的时候还来去看那个东西，
嗯，
然后你一直的去欣赏这个。你知道他最适合的场景是什么吗？就是他在某一次的上海规定节或者北京规定节三部连放，
饕餮，系列饕餮，
但记得把鹿晗唱歌那段给他去掉就行了，
无意冒犯。鹿晗唱歌很好听，老徐说的刚才。
就只冲个人是吧，不代表节目立场，对吧？
对，
就我自己的感受也是这样吧，就是 他因为你其实你想的就是里面出现了太多的线索和细节，然后他最后结尾的时候其实是去了那个42号宇宙，然后又一个新的 Miles 出现，他等于砰又给你来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故事导向。那我就想了解到的是斑点怎么处理，或者是格温在那个时候他对他的家对 Miles 的家人应该说出什么，你至少把这个前故事你能给他做一个收束，或者是把那个底儿给他收一下。所以这里就听起来特别的奇怪，就整个看起来也会觉得不是，可能都不是离场感不足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你没有给我建立起一个离场的那个状态，就告诉我等下一步再见了。
其实我特别想在这补充一个点，就是因为斑点是个很有意思的角色，我后来看了漫画跟94版的动画，就是说斑点这个角色一开始他不是一个，他你们还记得当时 Miles 说斑点就是一个在坏人排行榜里排行很后面的一个角色吗？因为在原漫画里面，斑点他原本是在那个托尼史塔克的公司在做研究，然后结果他的研究做的可能有点感觉太危险了，史塔克把他开除了，他就被那个金并给收到他公司去了。就是大哥呢，就是研究成功之后就想说把金并踢走自己开公司，然后金并就把他的女朋友给绑架了，然后金并跟他说你要把蜘蛛侠干死，我就可以把你女朋友还给你。然后结果斑点跟蜘蛛侠打一打之后，两个人就和解了，说我们一起去把金并干掉吧。然后最后其实就是这个角色他并不是一个反派，而且最后是他通过，就是因为他好像开了一个大洞嘛，他是通过自己进入到那个洞里去把这个危机解除，他其实是一个可能偏好的那么一个角色。但这一部里其实就是对斑点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你刚刚感觉到他其实也是一个从一开始不太掌握好自己能力，然后一点点开发出来的角色。但是你就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像老徐讲，就是包括你就后面就完全没有他事了。
这其实刚我们聊到是关于后续情节如何发展的，因为其实我想的是斑点这个角色前面塑造成这个样子就是为了他最后的升华和洗白，他会成为解决多元宇宙问题，因为这个一切事是从他开始的，
是的，
从他把42号宇宙的那个福特蜘蛛抓走诞生了这一切，所以也将由他来完成终结。我觉得这会是在整个故事里面，就是整个蜘蛛侠的动画里面宇宙可能是一个最为观众感到深刻的一个反派，他一定会完成一个非常圆满的人物弧光。
但是遗憾的就是你到中后段之后其实希望看到他更多的，
对、
哎、这就是留到下一步。你会发现在蜘蛛联盟里面他们有那么多的科技来维持多元宇宙的运行，但其实斑点是这么多个里面唯一能够自如穿梭的人。然后他们所有人对于斑点本身的关注度远低于对于迈尔斯的关注度。
哎、发现一个问题吗？就 Wander 刚才说这个话，就是纽约的人不在乎蜘蛛侠，这帮蜘蛛侠也不在乎斑点。你是明明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对，这个角色其实才是我觉得是整个故事里面的关键，因为这个科技是他们无法预知的。就像2099里面蜘蛛侠，他也没有真正的力量去控制这一切，他只不过是预防一切的发生。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他可以穿梭于不同宇宙中。其实他应该会像，他是奇异博士里面的那个美国小姐
啊，对，
是那么一个麦高芬这么一个角色，他才是最后破局的关键。所以我还挺好奇的，尤其是他里面有一段，就是电影在那个动画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钻进了自己的身体里面，
是，
然后钻进自己的身体里面，他去各个宇宙里面去探索，然后那个角色你会觉得他并没有把观众把他往恨他的方向去塑造，我觉得这个把他往同情的方向去塑造也是为了为下一步他的牺牲。我觉得像刚才那个戴老师补充了，他如果是最后这么一个结局的话，他可能是以他的牺牲来作为一切的结局。
但是啊，我觉得啊，就驳你一句，问题在哪儿？就他这一部里面最后他明显已经就是彻底黑化的感觉，你知道吧？就这种，我已经老子妈已经爆炸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啊，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
就是欺负老实人嘛，合着不敢给那个蜘蛛侠发刀，然后发到反派。
所以迈尔斯，你看，而且迈尔斯对于他的态度也是一开始的轻蔑，然后到后面开始去玩补他。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一个发展
、
最后一定是以两人的和解。反正我是从创作的角度来做一个推测，
更好，
我们可以因为明年三月份嘛，我们可以到时候看看这个预言能不能
到明年份会打脸那种。而且你知道，就是最有意思的点，就是你们还记得当时有网友就是吐槽说，蚁人杀死就是杀死灭霸有个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吧？就是爆局嘛，就直接嘣放爆大被变大嘛，当时
对钻进去了。
然后你知道我有看到一个最邪恶的看法，就是其实啊，斑点如果想的话，只要在蜘蛛侠的心脏上开一个洞。
但当时他去一直写的是斑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能力。
对，但如果他能控制的话就很可怕。
他这个能力应该
是无敌的，
应该是无敌的，就是直接是上升到次元阶级。
是的是的，而且在原著我看到的漫画里面，因为如果大家我说的不对可以补充啊，就是我看到的里面他好像没有穿越多元宇宙的能力，他只是可以造洞，就是在就是空间之间
啊。
那个啥、
啊，这也已经是超越人类理解的东西
啊！对，但就是感觉已经，我操，这不是神了吗？这还什么无限宝石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是，对，所以这个是 我们简单聊聊哈。那其实接下来的话题都是针对多元宇宙展开的，所以接下来直接进入到万代老师的话题
啊。
请，
对，我就一个话题吧，
嗯，
就是最后来作为一个升华，
好
啊，应该是一个总结，就是从 X 战警系列、漫威宇宙、瑞克和莫蒂，然后瞬息全宇宙，再到这次的蜘蛛侠平行宇宙三部曲，
嗯，
多元宇宙这个题材近年来已经成为科幻电影中最热门的，或者科幻影视中最热门的题材。然后我个人认为，这些作品对多元宇宙的描绘不仅仅是迎合了当下观众的观影趣味，另外同时也在构建一种突破传统线性思维的全新创作方式。
嗯，
啊，就其实两个问题啊。
嗯，
然后请问两位老师怎么看？
嗯嗯嗯，
对，我其实觉得，我在我刚开始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特别表层的一个看法，
嗯，
就我觉得多元宇宙其实是一个特别粗暴的一个逻辑，
嗯，
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是站在一个片方的一个视角上来看，
是
就是我蜘蛛侠没有办法出了，那我就出再来两个，再来三个，三个不够来四个，来四个不够来四百个，
商业逻辑，
对，我就全部给你都给你看，然后我出过的所有跟蜘蛛侠有关的角色我全部拍给你，
嗯，
各个地方的蜘蛛侠我都可以全部一应，
嗯，
而出给你，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的都在使用这样的一个路子，杨子琼一个看不够 OK 我给你看十个，石头版杨子琼我也给你看，对对，然后你就再包括可能接下来闪电侠也是，蝙蝠侠看一个不爽，那我给你看两个，你看三个，你想看我就给你看呗，我拿钱砸你们愿意这个东西吗，
嗯，
其实本质上这是一套商业逻辑，就是我们的观影的取向也好，或者是我们观影的这个爱好已经没有办法被满足了，
嗯，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一个很强行的一个东西来达到我们的一个阈值，就是阈值被拉高了。那回到可能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可以更往下走的就是现实世界其实就是一个线性逻辑，
嗯，
其实包括片方的思路，包括凯文费奇的思路，包括制片人的思路，它也是一个线性逻辑，它不是一个平行宇宙。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演员是要迭代的，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复联宇宙，为什么说我们不去拍那个蜘蛛侠了，为什么要把蜘蛛侠在那里面写死，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唐尼不想，对，不想再演了，
嗯，
他可能也不太想去继续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觉得自己也够了，
嗯，
那我们就需要迭代，
嗯，
我需要钢铁之心，我需要新的女版的钢铁侠也好，
no!
或者小孩的钢铁侠，这种就是如果我们在一个考虑观众的阈值逐渐提升的这个过程中，
嗯，
这件事情本身非常的不平行宇宙，就是你拿什么样的世界观套用在一个现实世界里面，
嗯，
就像你的潘多拉魔盒其实已经被打开了，
对，
你开始给大家看第二个蜘蛛侠，第二个钢铁侠，看各第二个奇异博士，就是奇异博士有奇异博士的宇宙，蜘蛛侠有蜘蛛侠的宇宙，那就是奇观化的多元宇宙的展示，我只让你看到了一个奇观而已，
嗯，
有更多的蜘蛛侠，有更多的奇异博士，
嗯，
但是回归本身而言，就是能够在叙事或者是你真的考虑这件事情的思路上达到一个平行宇宙的逻辑吗，
嗯，
其实并没有，还是一条线性的一个逻辑，这个看不满足，那我再多给你一些，我再多给你一些，只不过是那些创作者那些编剧们会觉得，哦，我们是不是不能再走平常的那条路了，我是不是要给你再呈现的还是一个又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 double 倍的平方倍的这样的一个蜘蛛侠，我不想给你们看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内卷的是这些创作者们再去把自己更多的巧思放在里面，
嗯，
但是拍完这个本身之后你还是要去再去探索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性，
嗯，
去给你展示更多东西，观众没变，观众还是在一条线性的一个逻辑里面，
嗯，
只是想看更多的东西而已，
明白，这就我觉得可能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大家分别的那个角度其实差别还挺大，就是因为我想回应 Wonder 的是两个作品嘛，一个是 Rick and Morty 一个是洛基嘛，就是这两个片子在本质上讲他们在炫概念之外都提供了很不一样的一些创作思路，因为当我们讨论到所谓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旅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天选之人，他要如何通过他的灵魂暗夜，如何通过他的发展，然后最后成为一个英雄或牺牲来完成他的旅程，但实际上关于某个角色的旅程，当我们用可能更多元宇宙的所谓多元宇宙的概念，或者是用更丰富的视野来看的话，其实你可以往一个文本里面塞入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尤其是你当你看到洛基他第一次在那个时空管理局拉开那个手提箱里面他妈一堆无限宝石的时候，对吧，人家拿无限宝石压纸，你拿无限宝石当个小玩意儿了，就是那种时候的时候你会冲击，是观众也能完全 get 到，因为他整个复联四之前大家都觉得无限宝石是天，但实际上这个就当我说仅限于电影里面的漫威宇宙，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就是从创作本身出发，我们可以先不往上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扔掉很多的还不错的 idea， 就是你为了保证一个故事的顺畅连贯，或者刚才班长你讲到了我们在一个故事里要设计某些情节点的时候，你为了保证这个连贯性，可能你要去舍弃很多。但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创作的话，其实那些所谓的草稿或者过去那些被遗弃的 idea 可以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就是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都会问自己几个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所有朋友都是这样，就是这个故事一定只能这么走吗？如果换个思路有什么可能性呢？如果更换一个背景条件，角色的面貌跟选择会不会不一样呢？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去问自己的。但过去会觉得只要一条路走通了我就可以走到黑，但是今天就是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创作思路之下，可能故事的模型会有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吧。对，我在这里先聊聊。
我觉得戴老师强调的那个词非常的精准，叫做可能性。
嗯，
其实我们在聊多元宇宙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在聊宇宙，我们聊的是生活。
对，
是尤其是当它落实到每一个观众或者每一个角色身上的时候，每一个多元宇宙以及多元宇宙中的那个你，其实代表的是你的一种不同的可能性。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瞬息全宇宙它能够凭借将多元宇宙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科幻非常不落地的概念，变成能够直接问鼎奥斯卡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最后落脚到的就是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上。这背后就是我聊这个话其实还是想聊到它背后的文化或者是哲学层面的意义。
嗯，
就是包括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些主流作品包括大家谈论点都会谈到这个地方。那反而我会觉得可能观众对于多元宇宙本身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就是忽视了，他们还在把它当做一种简单的处理，就是处理可能不同的影视作品或者是动画作品之间的这种一种媒介。但其实我想聊到的是它背后折现的是大家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是从现代主义发展以来的，就是各种哲学流派都在试图发展一个点，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称之为自由，我们怎么样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以及可能是命运是否真实存在。
是，
然后这里又不得不提到我自己比较推崇的萨特和那个海德格尔，他们所坚持的存在主义流派。就是我们会拥有无限的选择，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可能有人告诉你你需要在这个世界去完成这么一件事情，你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才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蜘蛛侠里面迈尔斯他说我要走自己的道路。你看到之前的那个哪吒魔童降世里面也是这样，我要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其实我最后也是想告诉大家，包括我自己非常认同的一个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条命是既定的，没有哪个宇宙是既定的，你永远就是在你打开魔盒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应该这么说，在你打开那个盒子之前你不会知道人生的下一块巧克力是什么样的味道。所以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只有你自己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的选择将决定所有。哪怕你可能认为你面临到了某种无法逾越的坎，或者你命运带给你特别大的不公，但是只要你拥有选择的力量，你拥有去改变的力量，那么一切都还皆有可能。所以
是，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提到的关于创作这个角度其实是为了铺垫出关于媒介本身的一个议题啊，然后这里又要聊到最近很火的一款游戏，不知道大家玩了没有？《王国之泪》，
《
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其实如果了解塞尔达系列的人就可以知道，塞尔达系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平行宇宙，它拥有三条时间线，而且这每个时间线上面的林克以及塞尔达，他们都会完成一个宿命的轮回，每一次都会完成，因为就是从第一部里面有人给，就是那个谁，那个魔王。给他下了一个诅咒，所以他们每一次都完成这个轮回。当玩家每开启一段塞尔达传说的旅程，就是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宇宙，然后在这个宇宙中你就会完成一个同样的叙事。从游戏的角度上而言，其实大家不会在叙事层面对于这样的叙事有什么样的的疑惑，或者说就是任天堂本身也是秉持这么一个套路，简单的剧情，然后就是把自由度还给观众。你也许这条道路是你一定要去完成拯救公主，但是也有很多玩家他就只是单纯的去享受世界，
从开头就不救公主。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游戏带给你好特别好的一点，因为我觉得任天堂在还没有更高的开发出游戏叙事之前，他主动把线性叙事这个东西给舍去了。
对的，
你就要我会给你提供关卡和世界，然后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去遨游，至于你要不要去完成你所既定的那个使命，那是让玩家自己去选择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也多次提到的底特律变人，它是真正的某种意义上，虽然它的宇宙有限，但是它呈现出了当观众观众进入到一种非线性的叙事里面，你自己的选择能够对这个世界，能够对某你的角色以及人生有多么重大的不同的影响。所以落回到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上一个话题里面，关于观影的时候，大家会有那种体验，观影的离场感是谁带给你的？其实是创作者，是创作者既定的东西。
是。
那么，当我们发现我们在影视上面它已经有了，在主题上面已经到了多元宇宙这么一个表达层级的时候， 既有的传统的线性媒介必然会带来一些就是与时不俱进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上而言，尤其是我们自己可能是影像的创作者，包括各位影像的观众，我们未来会去面对怎么样的媒介，去用什么样的媒介来感受多元宇宙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意义，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如果聊到后现代的一个核心就是祛魅嘛，
对，
包括去除那个
宏大叙事，
对，去除那个同一性的那个观念嘛。所以就是当我们不再发现这个世界，就这个宇宙当中只存在你一个个体的时候，当你有不同的世界去共同的时候，它其实就在反我们说的那个事情，就到底是谁在规定那个蜘蛛侠的命运一定就是这样在发展的。所以这个是可能它会，我觉得它都不一定像我们说一个惊雷然后所有人突然哦，后现代是这样的，而是像你说它用了一个非常落地的甚至是俗套的一个故事，但它其实给你去再往这个方向去引导。
是的，
无论它有意或无意，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作为观者，我们的阅读积累或者我们在思考的问题带入到了这个故事里面，但它也不妨碍是一个可以思考的维度。包括就是最后我其实想稍微多提，刚才提到了王国之泪，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们要做那期节目嘛，所以就普遍就玩了很多相关的游戏，包括也知道什么叫罐头游戏啊什么什么的。后来就是说为什么以任天堂为首的这样的这些游戏会做的这么有趣味性，所谓就是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世界，就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无限种可能。你知道 Wander， 当我给老徐发过，就是你在网上看到无数个人在王国之泪里做高达，做零式战机，然后做你妈的环太平洋里面的机甲，我都
过山车，
过山车，我这火箭，就是你就发现，就是我们玩的那些什么 GTA 所谓的开放世界游戏，其实它还是在一个已有的所谓这有几个任务点，你去接任务，但是这个世界是很乏味的。但是当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它也在经由我们说所谓多元宇宙这样一个思路，或者是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一个空间去下放给玩家或观众之后，有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所有游戏的终点都是 MC。
对
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个话题，就是在就像再说，
嗯，
就是如果我们在游戏世界里面都能拥有如此好的自由和可能性，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不会难道不是更有可能吗？然后可能在未来或者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群体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是那种所谓的自由度，
嗯，
以及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去追求这样的自由度。我说的是游戏啊。
我知道
啊。
好了，我今天就主流话题讨论就到这儿哈。好，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啊。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啊，故作正经是吧，其实大家都会为这个片子里很多有趣的地方嗨到啊，所以最后咱们就有点轻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的彩蛋啊，听听二位有哪个彩蛋让你印象极其深刻啊。完
了，太多了，但是我想讲一个，就是让我就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蜘蛛侠就互相那个图太经典了。然后当就是你能够想象到，当主创人员看就是来拿这个题材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他脑子里面已经呈现了就是
无数个
蜘蛛侠互相指的，
为了这盘醋，
对，就是为了这个场景就要写这么一个多元的剧情，所以就会让人感觉特别的，就是他能感觉到跟主创人之间一种正儿八经对于趣味的追求。
嗯，
所以我觉得电影它作为一个至少作为一个娱乐产品，它在这个程度上其实体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点。
是，
这点就是跟漫威形成鲜明对比。
对对对，你看漫其实那个英雄乌龟里面也有这个场景，
对啊，
它最后就放在了一个花絮里面，没有把它放到那个正片里面。娱乐性其实还是不太那个
的。对，我还以为你们会分享特别特别多的彩蛋，但我准备的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嘛，就是我看到那我真的是哇出来了，就是那个 Miles 和格温的那个倒置的那个世界，就随着格温倒转了之后。
那个徐老师看那张图了吗？
神经病，等会儿。
对，我觉得那个是就是真的，我在看那个时候有嗨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其实现实世界应该也可以做出那样的。
什么？
不，现实世界里头是可以完成
电影吗？
对对对对对对，
啊、
可以
啊，我误会了，
就是可以完成这样的，
都不可以吗？就是倒在天花板上？
对，其实就是，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就是有很多那种，你小时候去过那种倒置屋，你玩过吗？
滚！
对，就是那种，就是你看到的，就是你看你坐标系建立在哪儿，你其实你只要摄影机反过来就完全 OK 了。 对，但是那个场景就是他远处的那个整个的落日的那个场景，然后他们所在的那个环境，包括整个摄影机随着格温的那个同轴的转动下来了之后，然后小辫子
叠立起来，
立起来，然后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就是能够给到你的一些很原生的那种的刺激，然后你观影的时候
的
那种乐趣，你会觉得哇，太美好了，
多大的关系。
那我突然又想到了关于这个，就是那个场景，就是延伸下来的想象，就是第一个，他们两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其实也代表着，也许我们有办法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生活。
对，
另外一个是，即使是这样，你也要遵守物理规律。
就你的小辫还是小辫，
你要在遵守物理规律、遵守现实客观规律的情况下去发挥自己的
主观
能动性
啊！还有最后这个，好、啊，结束了节目啊！对，就老徐刚说那个，你知道他说有一个分享的图，就是《赛博朋克：边缘跑手》里面、那男女主那个图，跟你就你说那场景特别像
啊！主要是就可能最后就发个刀，然后
对最后咔一下，
格温哎就格他下不了，格温敢死。
哦，我
就差评，
一星送走。
但是这一季有一点点那个
感觉了啊，
但是不会的，
应该不会，
绝对是 happy end 的，
应该不至于。那毕竟是个动画片嘛，他肯定还是会往娱乐向走了。然后就我其实对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斑点误入到乐高蜘蛛侠那个事
啊，那个真的太，
我说太牛逼了，你妈，我说这，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斑点，都是斑点，斑点穿到毒液的那个杂货铺。见到那个杂货铺老板那一下，我也觉得还挺有意思，就突然进入到了一个现实空间的那个感觉，让我觉得挺意外的。然后再就是，其实也是倒挂，但不是那个，就是因为它里面也有很多致敬，像托比版的那个蜘蛛侠的那个倒挂之吻嘛。
啊，对，那个隐形。
但那次倒挂，但这个倒挂之吻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实的，两个人还没有看到彼此，其实是，然后就跟其实就老徐说那个感觉其实很像嘛，其实勾起了两个人的那个关系，
嗯，
包括后来就因为我印象很深，那个镜头其实是格温望向 Miles 那个位置，因为 Miles 是隐身的嘛，
对，
就他看向的是那个
城市，但他其实不是看城市，
对，
他在意的不是城市，
对，那个广阔的城市空间，你想的是那个人，但那个人就在你的眼前。再有一个就是因为最近也在疯狂玩一些游戏嘛，就是 Miles 回宿舍的时候。他的室友正在打蜘蛛侠的那个 PS 上的游戏，
对，
哇，那个太经典了。包括后面那个二人具有那个宇宙里面也有游戏里面的那个，
对，那个彼得帕克和迈尔斯，
对，最后你居然没说、啊、奥斯卡伊萨克
啊，对他配音了，
给二人具有配的音，
是的，
对吧？月光骑士里面演的也是个精分人，
那个劲儿一下就上来了，
上来了，然后他一说话，我感觉这不就是那个月光骑士吗？这位朋友的，
对，
你觉得沙丘里面他当的也是爹。
都是爹，
对，都是爹嘛，爹味
爸爸专业户嘛，现在就是，哇，
爹男，
他具有魅力，这个有爹味吗？这个
还好，
这是第一个话题啊。然后第二个啊，就是未来期待的啊，超英题材电影啊，二位分享，闪电侠、
蜘蛛侠，
哎，
超越宇宙，
我也可能是这个。
我其实因为闪电侠这样的，就是真人电影这个部分，其实我看完之后写的那个评论，发了朋友圈的。就是漫威就建议不要再拍真人版了，把钱留给动画片吧。我你要说我期不期待闪电侠呢，我是会期待的，但是我能够预想到他能好到什么程度，但是蜘蛛侠是我没有办法预料到下一步会有多炸裂，就是在这一部铺垫了这么久，这一部你还说他很多文戏是为了感情入铺垫，下一步就是绝对的大战，
纯粹
的大战，我就期待这个动画片的续集了。
是的，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反哺，就是很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去看这个，就是你如果我们的投资的，就我们用脚投票或者也好，用心投票也好，去让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动画电影是有未来，并且有口碑，并且大家愿意支持这样一部电影的话，其实动画的这个预算真的砸进去的话，真的能就是它的那个效果一定是超出我们很多倍的想象力，它能创作出来的一个空间。
是。
然后我其实个人而言，真的就是。也不是因为祥鹏说了我才这样，就是他挠得我太难受了，这纵横宇宙最后使劲摁着我，所以我真的我其实对于什么接下来的2023年5月什么康诺王朝啊、复联五什么的，
完全没兴趣，
闪开，
完全
全都起来，我就只要看这一部，我就等着他，我到时候一定要去最好的地方看这一部片子，就是他确实给我挠得太难受了，我也希望他能够获得到特别多的制作的成本，然后去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多的超越想象力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样的场景，就是他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它也不是彩蛋，它就是一段戏，但是它真的就让我在电影院里挖出来的，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
对，我们俩说的我不说他都不是人了。你
这个问题本来是给闪电侠准备的，
对对对，本来是要铺垫下周的节目的，你是不是收
一堆钱了你？
对，就是说太阳，我滚倒在哪儿，我在哪儿。 对，我们当然啊，就是刚才二位说，就是肯定会期待超人宇宙嘛，这个不用讲，我们肯定明年这个时候还会聚在一起再讨论这个，当然是没问题。但我觉得啊，就还是多说两部吧，一个是《死侍三》，就是虽然它依然是，就我现在也跟老徐说的一样，就我对漫威后续的电影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就是你扛什么潮什么我都不看，你换不换人我都不看，你把康换成女的我都不看，就肯定不看了，就是也不是不看，肯定到时候肯定还是打脸还是会看的，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了。
嗯、
但是死侍三我的兴趣点在于，就是其实死侍跟金刚狼是有类似的命运上的东西的，就是勾叠了。
对，
然后你会很好奇，就是这两个，而且一个是那种严肃向，然后一个是带有极强解构性的这种人，因为我印象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故事其实会有意思，其实是在看完什么以后，看完《龙与地下城》之后，
嗯，
《龙与地下城》里面那个呈现的那个就是特别正派那个英雄角色，跟男主之间那个插科打诨的那个感觉，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化学反应。所以你会非常期待《死侍三》里面会如何通过这个东西去做，但他们的戏里戏外其实都是好朋友，
嗯，
这是一个。再就是《小丑二》，我也特别就肯定是上头，肯定会期待嘛。就是会让我想到一个点是艾德加莱特的《极道车神》，
嗯，
他其实也是把一个犯罪片跟音乐片结合了嘛，其实感效果会非常好。所以你也比较好奇，用歌舞片去拍一个小丑的故事，哇，会怎么拍呢？就是
哦，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在看这个的时候，他不是回到那2099的宇宙里面，他们拍了那个真人的那个徘徊者的那个身份嘛。其实我当时还蛮好奇，我说为什么没有毒液或者是死侍的真人啊？
以为会有毒液呢，
参与一下。其实我觉得毒液应该是在里面的，
对啊，
但蛮好奇，可能下一步会不会有他们？
毒液
是
要参与的，
毒液就给了个老太太，给了个。
但是毒液的联动，它好像全部放在真人版了。我记得是《英雄归来》的最后是不是有毒液
啊？对对对，真人版是有的。
哦对，
而且这一部里面也没有那个荷兰弟版的蜘蛛侠，
啊、
但是另外两个都有了，加菲和加菲托比都有。
而且其实如果加菲那版拍到第三部，肯定也有毒液了。
哎，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蜘蛛侠里面出现动画迈尔斯？
那他们要拍真人迈尔斯了。
别蹭别蹭都行，这有什么好拍的？
不是，你知道就是好像前两天官宣就是会拍真人迈尔斯跟真人格温的故事了。
没必要，
就为什么？就是其实是确实说真的，你把钱更多预算给动画，
不是你就这么说，你让你现在你拍2077真人剧，然后让你再拍一遍大卫和 Lucy 的故事，你看吗？
是啊，是啊，就没。所以海贼王拍真人版我就特别害怕，
我跟你说，就日本动漫真人版真的就是完全
灾难，
完全就没有一部是能看的。
对对对，《圣斗士星矢》，
我靠，真的是没有，他《攻壳机动队》
除了《银魂》还好点，其他的就是都没得看。
嗯。
对，反正总而言之啊，就今天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啊，其实核心是围绕着蜘蛛侠东方宇宙的讨论，因为其实当时在2018年就很有意思，因为当时他第一部上映的时候我们还没开始做节目呢，所以遥远过去其实5年的时间，我们也就是聊到现在啊，其实会有很有意思的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嘛，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去讨论这个片子有意义的地方，包括所谓多元宇宙这件事情肯定会在我们之后的讨论中不断的提及，之前当我们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偶尔聊一聊的概念，虽然它的小说里有很多，但电影里面呈现这些年其实没有那么前些年没有那么多，但是当我们这两天看到无论是漫威之前也好，或者是瞬息全宇宙也好，或者到这儿，然后更多的在讨论这件事情，像 Wander 最后接着刚才有上价值提到的点，就是到根本来讲，它是在对于当下的一种回应，或者对于后现代之下对于人的观念的一种冲击，或者是让我们重新反观我们的人生。所以其实像我们说所有的科幻聊到最后其实还是关于我们人的处境跟困境的事情，如果脱离了这个去讨论一个悬置于空中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那就完全变成了幻想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讨论今天所有的这个话题啊，然后也非常啊期待下周万德老师来聊闪电侠，和明年3月万德老师来聊，
就已经给人档期锁住了，是吧？
还有11、12月来聊那个沙丘二啊，其他节目7月份聊奥本海默，
哎呀，就指着这个了，
特别火今天的。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讨论啊，非常感谢万德老师的参与，感谢大家时间，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拜拜。